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回。晋地中心区的南边，一个到处是黄沙的地方，有一男一女两名偃月宗的弟子，正在某片不大的地方，到处用冰锥术不停地刺戳着沙地，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可是可惜的是，半天之后啊，什么都没有，毫无所获。这个贱人到底藏哪儿去了？找到他以后，我一定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那名女弟子本来长得吧，千娇百媚，貌美如花，但是一张嘴啊，却是阴狠毒辣至极的话语，让男人听了背后直冒凉气儿啊。师妹，还是算了吧，离师门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这再不走就要迟了。男弟子有些懦弱的说道，看情形啊，似乎很害怕这位师妹。
哼，都怪你这个废物，连个功法十层的小丫头片子都看不住，竟让她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这要是传了出去，还不让人笑话死了我和姐姐偃月双娇的名声。真是的，师门怎么会让你这样的窝囊废当我的修炼道侣呢？
女子不听男子的话还好，这一听之后，立即满面怒气的指着男弟子的鼻子训斥了一顿，说的那男弟子是满脸通红，但又无可奈何呀。不过说归说，女弟子看了看天空的明暗度，还是不敢再真寻下去，毕竟耽误了师门的大事。即使他身份特殊，靠山够大，但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此地，这女子还是有些不甘心。几经踌躇之后，他一咬银牙，取出了一张蓝色的符箓。看了这张符，他阴笑了一下，猛然把符往身后一抛，然后人就窜了出去，直到了数十丈远的地方才停下脚步，回头观望。而那名男弟子见此，暗暗叫苦不迭，但丝毫不敢怠慢的紧跟其后。这个时候，符已经化为了一大片数十丈大小的巨型黑云，将此地的天空遮掩得严严实实的。接着附近的天气骤然下降，变得奇寒无比。没过多久，从乌云中由缓到急掉下了无数根亮晶晶的超大冰锥，不一会儿就将这一小片地方插得密密麻麻，就跟那仙人掌上的刺儿一样稠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乌云才渐渐散去，此时整个沙地已晶莹一片。女弟子睁大了眼睛，扫视了几乎无立足之地的沙地之后，却丝毫异样都没发现。她恨恨的脸色一沉呐，没有好气的吆喝了男弟子一声，就悻悻的带头离开了此地。而他的所谓的修炼伴侣自然也紧跟而去。已离开的偃月宗女子没注意到，在遍地都是冰锥的某沙地角落里渗出了丝丝阴红色的液体，只是太清淡了一些，所以逃过了那女弟子的眼睛。半刻钟之后，当殷红有了扩大的趋势的时候，这里的黄沙忽然鼓起了一个圆形的小包，并且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明显。到最后，沙包一阵的猛烈翻腾，竟从里面滚出了一名绿衫女子，其肩头插着一枚细长的冰锥，鲜血直流，已涂满半边身子。手上则紧抓着一块黄色丝帕，上面光芒闪动，似乎不是凡品。慢慢爬起来的女子看了看肩头的伤处，秀眉紧锁，
他抬起另一只手，轻抓起了冰锥的后半部分，银牙一咬，竟将这冰锥给拔了出来。疼的女子娇哼了一声，一双秀目流出了泪水，并且伤口处咕咚咕咚的往外鲜血直冒。他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痕，不敢丝毫耽搁，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个花瓷瓶，并倒出了一些黄色的药粉在伤口处，鲜血立即停止了涌出。做完这一切，绿衫女子才屈膝环抱着坐在了沙地上一动不动。片刻之后，她竟突然双手掩面的呜呜的哭泣了起来，但是因为害怕引来其他人，此女把哭声放得极低。一顿饭的时间过去了，这灵寿山的女弟子终于停止了哭泣。她抬起头看了看空无一人的沙地，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呢。她咬了咬嘴唇，又艰难的站了起来，犹豫了半天之后，才认准了方向，跌跌撞撞的向中心区走去。这个时候，其秀丽可人的脸上还挂着淡淡的泪痕，但同时却兼有着与此不相符的倔强神情。这女子啊，竟是卖给韩立金竹笔的那位少女。只是负伤后的她，一个人走在静悄悄的沙地上，更显得楚楚可怜，极惹人怜爱。片刻之后，少女按着伤口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黄沙之中。韩立经历了小半日的路程后，终于赶到了中心区的外围。让韩立大感意外的是，这一路上竟安然无事，再也没有碰上其他人的阻击。他自然不知道，在此方向上比他早些赶到的人早已被那些所谓的精英给杀了个干净，而在他身后的人又被那风月和多宝女后来居上也清理了一遍。这样一来，即使还有几位漏网之鱼，但也自知夺宝无望，纷纷找个隐蔽地方隐匿了行迹，做起了缩头乌龟来。这也是血色试炼中弱者们保存性命的不二秘诀。韩立要得到三位主要炼铸鸡丹，自然不会学他们，所以此时的他站在一堵数丈高的石墙前，正神情古怪地细看着眼前的墙壁。在这石墙一侧不远处，就是一面古色古香的青铜大门，铜门上铭印着许多韩立根本看不懂类似花纹一样的古文。这个铜门如今大敞着，说明已经有人进入其内。根据韩立脑中的资料，这样的铜门应该有四扇，分别对应着四个方向，也是能进入中心区的唯一入口。除此之外，其余的地方都被看似不高的石墙圈在了其内。如果有谁不想从铜门进入，而想投机取巧的从石墙上跳入中心区的话，那这个人绝对会倒了大霉，会被墙上附着的风系禁法给切成了碎片。韩立当然知道此事，自然不会打从墙上而过的愚蠢主意。他之所以会做紧盯墙壁的怪举动，完全是因为这面墙的确是有点与众不同，上面竟多了一些普通墙壁所没有的一些东西。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这墙壁上，有三个衣饰不同的人，被一根根粗大的冰锥从四肢洞穿而过，钉成了个大字形，并排挂在那里。看气息全无，已经死去多时喽。
从四肢伤口处流下的鲜血凝结成了紫黑色的固状，从墙壁上到附近地面到处都是。据韩磊推测呀，这些人被钉在墙上的时候多半呀还没有气绝，但是后来因流血过量，这才真正的惨死在墙上。三具死尸的附近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和记号，但稍微用心想一想，任谁都能明白，这是有人在杀鸡给猴看，在向后来之人立威，是在威吓他们不得再进入此门。韩立非常认真地看了一会儿三个人死前的痛苦表情，然后舔舔有点发干的嘴唇，就毫无表情地向同门走去，似乎这三个人的凄惨下场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可实际上韩立自己非常的清楚，看了刚才的一幕还真让他心里毛毛的。从这三个人的死状就能看出啊，留此手法的人十有八九是个心里有点扭曲之人，要是真落到了这个人手上，还是赶紧自杀掉会比较幸福。不过韩立已到了这儿，自然不可能为了这点恐吓就落荒而逃啊，如今前面就是真有刀山火海，他要硬着头皮闯上这么一回了。就这样，韩立怀着满肚子的忐忑不安踏入了此门，但表面上却越发的不动声色，就犹如在自家后院里漫步一样的悠闲。刚一进入啊，眼前就呈现了一片鸟语花香的仙界画面，各种奇花异草和许多说不出名字的怪树触目皆是，碗口大的银色菊花，鲜红似血的怪树，散发奇香的紫草，粗如人腰的黄竹等等，这些可都是外界难得一见的罕见之物。而在这些珍奇的草木中，竟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碎石小路，从韩立身前的立足处一直通向了被枝叶遮住的远方，一眼望去似乎并未有尽头。见此情形，韩立微微一呆，但马上就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好浓厚的灵气啊，这股掺杂了浓郁草木气息地灵气直沁人心肺，让韩立不禁精神一振。如此的洞天福地，怪不得能培育出天地灵药来，韩立大为的感慨。
小子，看够了没有啊？
谁？一个破锣般的声音突兀传来，让韩立心中一凛，不禁喝声问道。
既然看过一眼了，那现在安心的去死吧。
这个人根本没有理会韩立的质问，反而怪声的自言自语说。与此同时啊，就有两道绿影从一侧的花丛中诡异的窜出，无声无息的向韩立背后袭来。虽然背对着绿影，但仍没瞒过早有防备的韩立神识。韩立脸色一沉，上半身的纹丝未动，可伸开了数尺，让两道绿影一前一后从一旁掠过。匆忙中，韩立望了眼绿影，是笔直的像筷子一样细长东西，通体绿色，还有一些淡淡的黑纹，模样实在是有些奇怪呀。不过忙乱中，韩立顾不得细想，即使已经轻易化解了对方的攻势，他仍一脸郑重之色，不敢有丝毫大意。门外的三人的凄惨模样他还历历在目，他可不想落个相同的下场啊。于是阴着脸的韩立双目闪烁不定，频频向四周踏顾，意图找出隐藏在一侧的敌人。但这个时候突然从那个人的口中发出了嘶嘶的怪异哨声，哎呀，让人听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韩立听了微微一怔， 正想深思对方的意图，但忽然脸色大变，整个人不可思议地倒射了出去。这一次韩磊足足飞离了数丈远的距离才停下身形。让韩磊做如此举动的，竟是那飞出韩磊身边没多远的两条绿影。喂，他们在韩磊前面不远处，身子竟突然扭曲活动了起来，同时呢还展开了一对淡绿色的半透明翅翼。他们竟是两条长着翅膀的飞蛇，只是刚才袭击韩磊的时候身子一直绷着紧紧的，才让韩磊误以为是个死物。如今他们轻轻一扇身子，就猛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其速度快似闪电，竟一点儿也不下于施展了罗烟步的韩立。如今这两条飞蛇养着两只蛇手，四只小绿眼睛放着森冷冰凉的寒意，正呲牙咧嘴的对韩立做出了再次进攻的架势。
小子，哎呀，跑得蛮快呀，但是你就是再快，还能快得了这两条莽荒山飞蛇吗？还是老老实实的让我爱蛇咬上一口，这什么痛苦都没有了。
破锣嗓子对韩磊的身形如此快有点诧异，但显然呢他对自己的飞蛇更是有信心，所以才冷嘲热讽地说了上面的话。放屁，这两个字是韩磊心里骂出来的，但是并没有说出口，并不是他害怕对方不敢出口，而是那两条怪蛇已化为了两道绿芒，并带着几道残影冲了上来。在半路上他们又突然一分为二，竟不约而同地画了两道圆弧，改从左右两侧包抄而来。韩磊见此，自然顾不上再耍嘴皮子，除了在心里暗骂了几声之后，这身子却比那绿影慢不了哪儿去的速度向后倒射出去，眨眼间就带着绿影在这不大的地方飞转了好几圈，脚底下丝毫都不敢停留片刻呀。此时的他纯粹是依靠脚上的灵靴来飞奔着，罗烟步和御风诀却都没有施展。这倒不是韩立托大故意小瞧对方，而是一连经历了两场恶斗，再加上刚得到此靴时的极限演练，让他体力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啊不到生死关头，如今的韩立是不愿再施展太耗费体力的罗烟步了。至于御风诀也是同样的道理，已经有了灵靴的加持之后，若再加上御风诀的加速，会让韩立的身体负担太大，极不利于体力的恢复。当然了，韩立呀，也不会让两条飞蛇一直纠缠着自己不放。他虽然不敢随意加持护罩，让自己身形慢下来，来测试一下护罩和怪蛇到底谁更厉害些，但能干掉两条小蛇的手段还是多的是，只不过刚才倒把大半的心思都放在了隐在一侧始终不出的飞蛇主人身上，所以才让这两条长虫一直跟到现在。如今韩立见此人似乎打定了主意，就完全要靠这两条飞蛇来击杀自己，他自然就不会再客气下去了。韩立主意已定，一翻手，一张火蛇术的符就已出现在了手中，他两只手指夹起此符，就想要激发扔出去，来个火烧野味。
残血，住手住手，我有话要说。
破嗓子忽然认出了韩立脚上的灵靴，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讶，马上就喊出了声，要求暂停干戈，并不知用何方法喝住了两条绿影， 让两蛇身子一顿，就原路倒飞了回去，钻进了草木中，不见了踪迹。而韩立闻言皱了一下眉，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把手中的符扔出去，但是另一只手谨慎地按在了储物袋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回。